弟兄姐妹平安大家一起看这个 screen 呢，上面有一个问题随从恶灵还是随从上帝的灵？那这是一个问题，大家怎么回答？你的答案是什么？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我随从恶灵。所谓的恶灵就是 evil spirit， 一个翻译邪灵、恶魔、恶灵都可以。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如果你拿到这个单章上面有经文，那是讲恶魔，那就是这个字 evil spirit。 我问大家，刚才大家回答了，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随从恶魔，我们愿意随从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上帝的灵跟上帝是不能分开的。那所以答案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随从恶魔，大家同意吗？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随从恶魔。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你发现以色列国家的第一个国王，他有好的开端，可是他慢慢随从恶魔 evil spirit 占据他的心，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我们都知道扫罗，我这个人现在讲大卫，讲大卫一定是讲扫罗，讲扫罗一定讲大卫。那扫罗像什么呢？扫罗就像下午的太阳渐渐的西沉。那大卫像什么？大卫像早晨的太阳慢慢的升起。大卫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慢慢的成长，那扫罗呢，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慢慢的堕落。他们同有上帝的恩典，同有上帝的呼召，上帝都高牧大卫为王，上帝也高牧扫罗为王。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君王，上帝看中他，拣选他，上帝把恩典赐给他，上帝的灵充满他，所以他靠着上帝的灵大有能力。因为在旧约时代，上帝的灵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人身上有能力，所以他打了很多的胜仗，成为了不起的英雄，大家都支持他。可是圣经上告诉你一个事实，说这位扫罗后来居然被恶灵所占据，他远离了上帝。最后他死的时候，你知道他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也死了，他失去了他的国家，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家人，最后当然失去他的灵魂。你说怎么可能呢？有个人好的开端就没有好的一个结尾，好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有好的开始但没有好的结束。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说 evil spirit 邪灵你进入我的生命，恶魔你进入我的生命，进入我的家中，没有一个人这么认为的。扫罗一开始他不是说扫罗我愿意向恶魔来敞开我的心灵，他没有这样。他为什么一步步的走向毁灭？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希望我们这些人能成为神。实际上说你们要成为神，但是那个小的计，我们人不可能跟神一样平起平坐。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人，成为人活在这个世界，要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人就是关系，活在关系当中，没有关系我们人就不是人。你要跟父母相处，跟配偶相处，跟同工相处，同事相处。但是让人成为人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是与神的关系。因为神造了我们，给了我们气息，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这个病。你离开神你就不是人，慢慢的就变得不像人。你可以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当然远离上帝以后，人不是越来越成为人的样子，人慢慢变成一个非人的样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人看着长得起来像人，但是人已经堕落成不成为人。在扫罗的身上你看看到这一点。大卫之所以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就算他犯罪了他仍然活在神的面前。扫罗呢，他不愿意活在神的面前，他不愿意活在神的面前是扫罗堕落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今天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扫罗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物，这个悲剧人物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圣经的里头？ 讲扫罗，一天讲大卫，大卫讲扫罗，这两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不一样？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是被恶魔所占领的人，很可怕。你们有圣经，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有这个圣经，我没有打在上面啊。你们有圣经哈，撒母耳记上第1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大家注意一下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上帝的灵开始充满扫罗，扫罗成为王，扫罗大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对付外在的敌人，屡屡得胜，了不起的英雄，他能打仗，能带兵，能治理国家，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后来他上帝的灵离开他，为什么？他背叛上帝，不要上帝，我下面会讲到。然后呢，圣经上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你说上帝还有恶灵吗？恶灵恶魔怎么从上帝那儿来呢？上帝是绝对的善，上帝不会把个恶魔差派下来放在这个扫罗的身上。这儿是说当大扫罗定义要违背上帝不悔改的时候，心灵向上帝关闭的时候，上帝任凭恶魔进入他的生命当中，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下面看仔细去读好吗？次日从神那里来，一起来，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扔，心里说我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以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人和犹太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8:9，一起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的圣灵，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卫是一个一直活在上帝面前的人。什么叫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面前就他始终想到上帝，他敬畏上帝，他遵守上帝的道。上帝是大卫的生命中心。扫罗不一样，扫罗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地狱，上帝在地狱的门口竖了一个十字架，把地狱的门给堵住了，不要下地狱，看看十字架，看看耶稣基督。可是有人不买这个账，他愿意找一条路绕过十字架进入地狱。扫罗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一步步的走向呢？怎么样最后被恶魔来占据他的心的？我告诉大家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跟上帝没有什么一切的关系。扫罗不是个无神论者，扫罗不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扫罗不是一个对宗教是一无所知的人。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宗教盲，你们知道的，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很多人是宗教盲，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宗教。但是扫罗不是一个宗教盲，他知道怎么叫敬拜，知道怎么叫献祭，知道怎么叫唱诗，怎么叫祷告，扫罗都懂。扫罗跟一般的人还不一样，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官员们，他不懂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信仰是多么的重要。你看看人类的历史，任何一个治国者三样东西绝不少，第一个是法律，第二是道德，第三个是信仰。道德是强制性的，这个法律是强制性的，道德是半强制性的，那信仰是心甘情愿的。一个国家少了这样三样东西，这国家不可能维持下去。没有信仰，人要造一个信仰，但人造的信仰不可能运作下去。就像百寒，他造一个信仰。扫罗懂这个东西，扫罗知道我不是个无神论者，我知道信仰是个好东西，要祷告，要献祭，而且信仰呢，那把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要领兵打仗，大家要同心一致。如果兵这些士兵们他的心灵里头彼此不能在一起团结一致，怎么一致对外？扫罗都懂，扫罗懂得宗教的功能，懂得宗教的好处， 但是他自己跟上帝没有多少关系。就像我们中间不少人来到教会以后，你明白一个道理，你看什么道理？信仰有好处，信基督教有好处，到教会有好处，你结交朋友，有人帮助你，有人为你祷告，你的孩子有人照顾你，家中有需要有人帮助你，你知道宗教是好东西，很多人宗教是好东西，到教会是好东西，但是自己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扫罗就是这样的人，扫罗是这样的人，宗教是好东西，但是我跟上帝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这会儿你看这段经文，当时以色列人可是面对强敌，大家很怕，在出战之前大家聚在一起要敬拜。扫罗明白这个道理，他要聚在一起同心敬拜，万众一心对抗敌人，他懂得这个，他是知道治理国家，他知道。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扫罗为什么心慢慢远离上帝？上帝当初召他的时候，上帝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大有能力，带兵打仗无往不胜，相当不错，家庭也不错，国家治理的也不错，打仗常常打胜仗，还需要上帝吗？不需要。宗教是对老百姓的，对老百姓有好处，对众人有好处，只有我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你看这一段经文，你看得很清楚，大家聚在一起要敬拜，要献祭，要按照神的命令来献祭，照神的方式来敬拜。扫罗等不及啊，扫罗心中想到的是怎么样笼络人心，聚集民众。你看他怎么说的，撒母耳还没有到，敬拜是要祭司带他们一起敬拜的，百姓离开扫罗去了，扫罗紧张，扫罗妥协，扫罗只想到这个世界的问题，老百姓一走我怎么打仗，怎么办？下面说，我看见老百姓走了，我就勉强献祭。他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献祭，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当人一旦有了位置以后，他狂妄，觉得我的路就是上帝的路，我的路才是最对的路。他只看到宗教的功能，就是宗教可以把大家聚合在一起，宗教可以把大家鼓舞大家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勇气。但是扫罗心中有没有知道什么真正的敬拜？没有。如果你真知道什么是敬拜，你就不敢在上帝的面前这样妄为。所以扫罗是看到宗教的功能，他没有看到真正信仰的实质是什么，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太重要了。我刚才说了，人之所成为人是活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离开上帝，你慢慢变得不像人。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个例子，人远离上帝了，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们家门口的一个水塘，如果这个水塘有个活水的源头，有个活水的源头，你的池塘里的水就清新，这水的质量一直是很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在里面成长。如果你的池塘跟一个活水的源头断绝了，你还是有这个池塘，你还是有点水，但是这个水质慢慢改变，这个水的质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浑浊，到最后慢慢枯干。扫罗的问题是什么？他跟上帝的源头断绝了，他对上帝没有什么兴趣，他有个宗教的仪式，他是个有神论者，但是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你看看圣经里头，他讲上帝的时候都是撒母耳，你的上帝，你的上帝，你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他从来没有说 My God， 我的神，他从来没有。今天的教会里头知道宗教好的人不少，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弟兄姐妹也不是太多。神要通过这个扫罗来提醒我们，一个伟大的国王，第一个国王被上帝拣选，被上帝恩膏的国王，最后死得那么惨，他不但自己死了，家人死了，也连累整个国家，受一个领袖的堕落会影响一大批人。就是第一个问题，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是常常把上帝摆在他的面前，即使他堕落了犯罪了，他也知道我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你记住，扫罗的堕落不是一天开始，他开始的时候很好，最后慢慢远离上帝，对上帝没有兴趣，对上帝没有胃口，对上帝没有一种内在的渴望，可要可不要的，什么事情我都自己能搞定，要不要上帝没有关系。尤其我们在北美生活惯了舒服，我们常常陷入这种试探当中，就是上帝需要的时候我祷告一下，不需要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他，你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看看他后面怎么走。第二步， 扫罗走向堕落的第二步是什么？以肉体的本性回应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每天要面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你失业了怎么办？有人骂你怎么办？你突然发表几十篇好的文章，在一个 Natural Science 这上面的发表文章，突然有一天给你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怎么办？你怎么面对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面对生活中人家的称赞和咒诅？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跟上帝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你用你的老肉体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扫罗第二个致命点。他没有了上帝以后，他用自己的肉体来面对这个世界。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呢？大家知道扫罗打了，他打仗领兵打仗，他开始的时候他无往而不胜，非常的英勇，他人长得英俊高大，老百姓拥护他。圣经上有一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我们中文立了纪念碑，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看他英文，他为自己立了一个碑，我领兵打仗，我治国有道，我当得我的荣耀。当你成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没有一个人不想留名的。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这是第一个皇帝啊，这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是这样，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还到泰山去封禅，封禅就是祭拜天地的意思。在他之前，所有到泰山封禅的那些车辆都用草蒲草把他车轮给包裹起来。为什么？他说既然要祭拜天祭拜地祭拜皇昌祭拜昊天上帝，那我们不能杀生，所有的轮子车轮都用蒲草把它包裹起来，干嘛？表示仁爱之心，不伤一草一木。那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秦始皇说太啰嗦麻烦，我们兼通衢大道，从泰山南麓建到山顶。好啊，然后在山的两边建什么？路的两边建什么？立碑和字，要塑他的功绩，所以把他的名字要刻在这个碑文上，把他的功绩要刻在这个功绩上，这个石碑上。他的做法跟扫罗做法是一样的，这都是人的本性。弟兄姐妹，当你有所成就，有所从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今天我们不可能在山边刻一块石头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希望人家为我们写传记，希望人家承认我们。这是人的心态，他骄傲，他狂妄。但是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在哪儿？你看到下面，大卫打死了腓尼士人，我们上个礼拜讲，当这个巨人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大卫没有办法面对他，扫罗打死了这个巨人。啊，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卫打死了这个巨人，应该是大家非常欢庆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妇女们从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谁啊？迎接扫罗啊！你是王啊，你领导有方啊，大家还把荣耀归给他。但是你知道啊，大卫英俊年轻，这些女孩子们呢，讲话又不是实物。你看，这些众妇人跳舞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受不了了，扫罗的心中马上产生恐惧，第一个是恐惧，不安全感，第三个是愤怒。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嫉妒。我刚才说的，弟兄姐妹，想一想看，如果你心中的恐惧、不安全感、嫉妒进入你心里的第一刻，那个时候你向上帝祷告，你会怎么样？你想想会怎么样？会什么样？我刚才说了，扫罗跟上帝的关系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他只看到信仰的功用，没有看到信仰的实质是跟神之间的一切的关系，他没有这个。当这个嫉妒进入他心灵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用什么来面对这个世界？成功的时候他立碑，当嫉妒的时候他不是饶恕，不是开拓，不是神来赦免释放，他是什么？生气恐惧，要采取手段。就像一个池塘，它的源头已经断绝，它用自己池塘里残存的一些水在使用，那个水是越来越浑浊，水质是越来越差。 这是扫罗堕落的第二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密切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内在的装置来面对这个世界？有人称赞你，称赞人也是试探人。当然，你看到一个世界比你强的时候，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怎么来面对你里头的嫉妒，你里面的恐惧，你里面的不安全感？靠什么？靠什么？这是大卫，这是扫罗堕落的第二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大卫走的路不是这样的路，他一直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敬畏神，他思想神。所以大卫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就算你嘴唇的言语知己谨守，他知道上帝的话语。我不行强暴人道路，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那你不知道上帝路径的时候，你一定是走你自己的路。一个人狂妄，一个人骄傲，一个人嫉妒，一个人没有安全感，一个人没有这种被分落是残果，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天性的东西，弟兄姐妹，生下来就会的。没有人教你，不需要上大学，不需要有文凭，不需要有博士学位，你一定就懂这个东西。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子孙。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心中就自然就会这样的反应。所以扫罗完全代表一个自然人，他就是这样反应的。他没有上帝以后，他就是活在这种恐惧当中，他嫉妒。他知道不知道大卫是他的得力的干将啊？他知道啊，有大卫，非利士人不敢再侵占以色列人。可他心中有第二步，就是开始嫉妒，他仇恨，他怒视，他讨厌。实际上说，从这日起，大卫就怒视啊，这个扫罗就怒视大卫。第三步是什么？你看看扫罗慢慢走进黑暗当中，一走一深，一走一深。第三步是什么？邀请恶灵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讲是讲人灵魂的一种状态，不单是讲这个外在可见的世界，是讲人灵魂的一种状态。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对上帝没有兴趣，没有活水的源头，你的这个灵魂就像一个封闭的池塘一样，靠你自己内在的力量面对这个世界，一会儿成功，一会儿失败，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健康，一会儿生病，用什么来面对这个外在的世界？我们自己的肉体。当扫罗内心被恐惧、被嫉妒、被不安全感、被怒气充满的时候，那是什么？弟兄姐妹，实际上是上帝的灵已经离开了他，因为他根本不听上帝的，他对上帝没有兴趣。实际上说，恶魔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为什么？因为你敞开你的心门，邀请 evil spirit 来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上帝许可，因为你要走你自己的路，你走吧。上帝允许你走自己的路，他把自己的心门像邪灵敞开的时候，恶魔进入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大卫的身体处于什么状态，可是他的心灵圣经上说，恶魔进入他的里头。当恶魔进入他的里头，弟兄姐妹，他不单是内在的愤怒、内在的不安全感、内在的嫉妒，你看这儿怎么样？恶魔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大卫替他弹琴，他无所谓，他用枪刺透大卫，扫罗的枪刺到墙内，当夜大卫逃走，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多次来击杀大卫。他知道不知道大卫是他一个得力的干将？他知道，他心里知道。可是大卫就在他王宫里，他每天看到大卫，他嫉妒大卫。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嫉妒奥巴马的？有没有嫉妒习近平的？有没有？你都嫉妒你身边的人，你是我认识的人。扫罗就是嫉妒大卫，天天在他面前，怎么办？用枪要刺杀他，前后三次要刺杀杀死他。当恶魔进入人生命当中以后，人不但是嫉妒，不但是愤怒，不但是仇恨，他开始凶杀。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当邪灵，当一个邪恶的灵控制一个人思想的时候，人的思想慢慢的扭曲，越来越黑暗。他用你的思想来 justify 你的行动，为你的行动找合法的理由。 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扫罗这么发疯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明白的，我杀死扫罗，我少了一个干将，啊，我杀死这个大卫，我少了一个干将，但是为了我的王位，为了我的安全感，我必须要除灭他。开始的时候是偷偷的，你坐在我面前，我坐在你面前，我要刺杀你。后来觉得杀不了大卫，他怎么办？有没有人劝他不要杀？有没有人劝他？有没有人劝他？谁？他身边的官员有没有劝他的？有没有？肯定身边的官员也劝过他，不听了。他儿子也劝他，他也不听了。当人被一种邪恶的东西控制的时候，什么样的善言都听不进来的，他一意孤行。为什么？他里面有个灵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对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可怕到什么程度？他追杀大卫不再是个人的一个行动，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大卫不再是私人的敌人，大卫变成人民的公敌，他动用国家的资源来追杀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圣经上一遍带过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动用国家的坦克、国家的军队来追杀一个敌人的时候，我要不要理由？我要不要理由？我要不要理由？我要理由。那我什么理由呢？我当然编故事了。那时候他们没有宣传部，你知道，如果有宣传部一定要替他知道一个故事，要编。大卫耗尽许多的心血要编故事，怎么样来击杀大卫，而且我知道这个大卫是有道理的，大卫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以追杀大卫不但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政策。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当撒旦控制一个人心灵的时候，邪恶的灵进到一个生命当中的时候，人变得不再有理性了，好像我脑子还在运转，你用你的脑子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的理由，这就是撒旦干的事情。没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扫罗、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主啊，你不要离开我，离开我我就不行了，不要离开我，求你帮助我，不要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灵。当上帝的灵不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肉体的里头。我们用我们堕落的理性为自己的行为提供许多的理由，这很可怕。你看看神有没有救他？你看神有没有救他？神在救他，弟兄姐妹。扫罗发疯，自己用枪来击杀，啊，这个大扫罗用枪来击杀大卫，大卫逃亡。后来他的女儿帮助大卫逃亡，扫罗派特遣队。特遣队哈，特别行动小组来追杀大卫。他们逃到什么地方？逃到了拉约。扫罗当时知道大卫在逃亡那个地方，他派遣几个小分队去追杀他。这第一班人马到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那些人，那些特遣队员马上放下刀剑，为圣灵感动说话。第二队人又赶去了，本来都是要追杀大卫的，可又被神的灵感动说话。第三队人马又被神的灵感动说话，扫罗说不行，我得自己去，他自己带领特遣队到达那个地方。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就往拉玛拉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拉约。扫罗在那儿也被感动。神在做什么？神在保护大卫。当扫罗被感动的时候，他躺在地上一天一夜，他不能再追杀了。神的灵一旦触摸你，你的里头那种凶煞、仇恨、黑暗，马上慢慢就过去。这扫罗躺在地上一天一夜，这时候大卫趁机逃走。那这是保护大卫，不但是保护大卫，也是拦阻扫罗不要继续行恶。如果圣灵已经感动你，你的凶煞的行动被废止了，这时候应该醒悟过来，但他没有，他爬起来以后继续追杀。神不是没有给你恩典，神的灵没有不是不在你的心中来激动你，来告诉你，当上帝的灵离开他的时候，那这是个特殊的情况，上帝的灵再次感动他。在旧约时代，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给人能力，但是很快圣灵又会离开人。在新约时代不一样， 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里头，不再离开了。神的灵再次感动扫罗的时候，扫罗啊，你应该明白，你是应该活在神的面前，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追杀了。可是弟兄姐妹，他已经不能止住脚步了。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夫妻两个在家里争争吵吵，争争吵吵，问题还不大，等到有一天你们两个书住公堂，那时候再往回退步的时候就懒多了，是不是这样？扫罗在追杀大卫，在宫殿里头自己用枪来杀大卫的时候，可能还有机会让他悔改。一旦把追杀大卫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他已经束缚了下面所有的官员一起来追杀，这时候再要回头就难了。所以上帝的人感动他，他仍然不悔改，他继续的追杀。弟兄姐妹，你要警觉哈！当扫罗对上帝没有兴趣，跟活水源头断绝的时候，他就靠自己的肉体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你靠自己的内在的肉体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里头有黑暗，有恐惧，有嫉妒，有不安全感，那等于是邀请恶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邀请一个邪恶的力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人比过去就更加的恶，你看不出来，你觉得他还是国王，他还是国王，他还在人民打仗，可是他的心灵里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大卫是怎么回事，扫罗怎么回事。扫罗看中大卫，他的心扭曲到什么程度，他说，哦，扫罗他是我的威胁。刚才你们读的经文知道吗？扫罗知道我不能把大卫，不能给他一个官做，我要给他一个官做。开始的时候啊，我给他一个官做，但心里恨死他，恨得不得了。怎么办？给他当官吧，因为老百姓都支持他，老百姓都爱他，我不能不给他当官做了，对不对？我现在让他去武器吹干校，人家会骂我的，我必须要给他官做，给他当千夫长。千夫长应该相当于世界干部嘛，有没有？世界干部是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让他去送死。所以当一个人心灵被邪恶东西控住的时候，你外表看不出来的，觉得，哎，他提升他当千夫长了，当司长了，可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要处死他。这个神知道，他的心灵就是在这种扭曲当中向撒旦敞开了心门。扫罗是个很悲剧的人物，非常悲剧的人物，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第四步了。到第四步的时候，我刚才说上帝一直在不是不怜悯扫罗，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十字架就是树立在通往地狱的那个路上的一个障碍，告诉人回头吧，不要下去了，不要走进地狱了。这人不在乎这种十字架，他要找自己的路，绕过这个十字架走进地狱。扫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一步一步一步走向黑暗。再下面一步是什么？圣经记载很妙得很，扫罗发疯了，继续追杀大卫，有敌人在那儿，他觉得无心去对抗，除非迫不得已再暂时不追杀大卫，再去对抗一下外来的敌人。他把他的心思精力就放在大卫的身上，我一定要除掉大卫，否则我的国王保不住，我的王位保不住。弟兄姐妹，这个仇恨，这个嫉妒啊，这个不安全感一旦控制一个人，人发疯，撒旦就是让人发疯的。你不靠近上帝，你有什么力量面对撒旦？你有什么力量来面对这个外在的环境？到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扫罗追杀大卫，到了一个山洞，他在山洞里面上厕所，没有想到扫罗和他的人马在山洞里躲藏。扫罗在那儿解手的时候，大卫偷偷割下扫罗身上一块衣裙，他衣袍上面一小块。当时手下人说：“干掉他，好机会，干掉他。”大卫说：“不可以。”不可以，他要干掉我，我不要干掉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不能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有办法对付他，我不能杀他。所以到扫罗从山洞出来以后，大卫说：“我主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我没有心要杀你的，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仆人。”大卫谦卑到极点。大卫讲了什么话？这儿没有。大卫说：“以色列的王居然追赶一条死狗吗？我不过是一条死狗， 你为什么紧紧抓住我不放呢？其实我死狗都不是，我是死狗身上的一个跳蚤。你看看他已经谦卑到这种程度了。大卫这么谦卑的时候，不杀扫罗的时候，善良唤起善良，弟兄姐妹，善良唤起善良，大卫的善唤起扫罗一点点人性的善良。扫罗这么说过以后，大卫怎么说？扫罗说过，大卫说过以后，扫罗怎么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必我公义，你以善胜恶。今天是神把我交在你的手中，你没有杀我。”他还是个人呢、啊，他还能流泪、啊，他还能忧伤啊，他还能心中痛苦难过、啊。你不要是看有些恶人，他在某一个时刻，他心灵受到触动的时候，他会流泪的。他会难过的。圣经上不是一次，第二次大卫遇到同样的事情，再次放过扫罗。扫罗第二次被放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啊？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你今日看我的生命为宝贵，我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我糊涂，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弟兄姐妹，你觉得他话讲的真不真啊？真不真啊？大卫不是傻瓜，我不追杀你的生命。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卫再回去，那不是送死吗？是不是？大卫知道用神的法则对待扫罗，可是扫罗忧伤流泪，他悔改吗？不悔改呀！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们心中难过、忧伤、流泪，就是那就是悔改了。我告诉你。那不一定是真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你的生命有改变。大卫为什么蒙神喜悦？他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他祷告，祷告能改变你的品质，能改变你的灵魂的质量，灵魂改变了，才是真正的改变。不是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明天穿那个衣服，我今天吃这个菜，明天吃那个菜，那是改变，那都是外在的改变。大卫靠近神，扫罗远离神，所以他有的时候在人性的里头有点善良的东西出来，他流泪，他大哭，但是流泪忧伤痛哭不等于他真的悔改了，没有。教会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明白，有的时候我们流泪，有的时候我们痛哭，不等于你真的悔改了。因为真的悔改，你没有真的悔改是什么问题啊？还有个东西在控制你啊，有个邪 evil spirit 还是在控制人的心智。我们一复一日的重复过去的生活，家庭纷争还是纷争，我们没有安全感还是没有安全感，我们活在绝望中还是活在绝望当中。虽然我们流泪，一祷告又流泪，但是弟兄姐妹，祷告流泪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生命有根本的改变。扫罗没有了，扫罗没有。大卫知道，大卫说要改变，除非你向上帝祷告。大卫犯了大罪之后，他真的悔改，他真的悔改。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看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五步，这是最后一步了。一个国王可悲到这种程度，当时以色列人面对最强大的敌人——腓尼斯人。腓尼斯人有战车，战车以色列人没有。战车在山上是不能使用的，在山顶上战车没有用的。可是以色列人这一次是进入平原啊，这个腓尼斯人进入平原。扫罗知道这一次再要打败腓尼斯人就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战车，怎么办？谁能给我提供建议？谁能帮助我？谁能给我一些好的计策？谁能在身边成为我的左臂和右臂？大卫可以救他，可他不能容纳大卫。大卫可以帮他，他不能容纳大卫。现在找谁？请问耶和华，上帝借着梦告诉他吗？不会的。上帝借着巫灵告诉他吗？不会的。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他吗？都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前面一帆风顺的时候，觉得我做国王很威风，什么事情我都能摆得平，一切在我的手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没有问题，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对你们很好，对我 我不要。可是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强敌压境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扫罗觉得里面很空啊，一片空洞，我抓什么呢？我抓什么？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知道，一个基督徒，你常常跟神亲近，当你生一个极大疾病的时候，你里面可以抓住上帝的手。可是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生活周围没有任何人给你任何好的建议，你知道他们建议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抓什么？你抓什么？什么也抓不住。扫罗就是陷入这种绝境，我总要抓样东西吧，没有人帮我，我总要抓样东西吧。这时候他做了一件让你很惊讶的事情，让你非常吃惊的事情，他居然找个巫婆交回去。我刚才说了，扫罗不是一个宗教盲，他知道旧约里面明确的规定，耶和华憎恶一些交鬼的人，凡是交鬼的用石头给砸死他。他知道老百姓明白这个律法，所以他做国王的时候，他发布一个命令，全国不允许任何人交鬼。他懂啊，他懂得宗教啊，他懂啊，懂得老百姓的心理啊，他懂啊。可是他律的法，他自己要违背这个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出路，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计划啊，给他的建议。人到这个时候，他做他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人到这个时候，见到一根稻草，他在抓住，他要抓住救他，他居然去求鬼，找鬼。你想一想看，一个伟大的国王，高大英俊，出生如死，带领以色列人，他居然去拜鬼。一个没有神在心中的人，他会拜鬼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会的。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应该抓一个救命稻草。这个时候他就抓救命稻草，他抓了一紧，他律神应允，他已经进入黑暗当中。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一个邪灵在心中控制他的人，到最后是与鬼共舞。那个巫婆召出撒母耳上来，那就是撒旦演了一场戏，让他知道上帝当然不允许通过这种邪术把撒母耳召上来。撒母耳离开世界以后，他就在神那儿，你巫术怎么可以召把他召回来呢？没有嘛。所以撒旦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占有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记到这儿不再记载，下面就是一场战争，扫罗他三个儿子一同死在沙场，很悲壮，了不起的英雄，是个悲剧英雄。他失去他的生命，失去他的儿子，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灵魂，这是个可悲的事情。大卫一直是渴望神，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地狱是怎么走进去的，人是怎么堕落的，怎么从王位上面慢慢慢慢走进地狱里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王的身份，但有没有王的生命？扫罗有王的身份，没有王的生命，他忘记了王位是上帝给你的，你应该靠近上帝，持守他的法度。可是不，他就这样一步步的一步步的，最后居然交鬼，最后死在沙场，这是个悲剧。大卫从另外一方面告诉你，他不是那样的一个人，他始终抓住上帝，就是在犯罪当中他也抓住上帝，这是上帝所寻求的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也特别是从扫罗的身上能学到这样的教训，地狱是你一步一步走进去，十字架是拦阻在十字架的门口，不要下地狱，但是人不信，要绕过十字架进入地狱。上帝说 OK go do what you will。 你们不知道 C.S. Lewis 不是讲吗，实际上只有两种 will， 一种是 do my will， 按照我所做的，按照我所想的去做，一个是上帝的 will。 那上帝说 may your will be done， 要照自己的意思去走啊，那你应该自己去路子去走吧。扫罗就是走这样走走走，最后走成这个结局。 今天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灵常常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怎么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有王的身份，要活出王的形象，王的生命。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上帝的灵充满我们，不要让邪恶的灵来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时刻要活在你的面前，就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不要像扫罗一样。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样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随从圣灵行事，活在圣灵的里头。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有一点